天父，感谢你借着弟兄提醒我们，你要来是我们相信你这一个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其实真的是白辛苦，我们也是真的觉得人生缺少了意义。感谢赞美主，让这个确据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让我们心中有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激励我们产生出一些决定，使我们懂得怎么样来选择走我们人生的路。求你继续祝福以赛亚书，他继续宣传你的审判，让我们要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把自己的心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温习，你还记得哈？这个图表每一次都给你放出来，前面一段是审判的信息，中间插了一段是西西家做王啊的一些的历史，然后呢，跟着呢，上帝就转移一个方向，说出安慰的话。那我们现在目前哈，包括今天还是在前面的一段，所以你看到这个六祸啊，六个灾祸啊。在那边啊，六个灾祸。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这个六个灾祸里面呢，是本身每一段都有像是一个小诗，因为他一开始说祸在以法莲的酒徒，祸在亚利伊勒。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包括了第一个祸、第二、第三，然后第四个祸做了一点的开头。第四个祸呢，是讲到那些悖逆的儿女，好，悖逆的儿女。为什么说他们悖逆呢？是因为他们要去依靠，他们要去依靠埃及，不靠神，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总是自己有办法嘛，想办法嘛，我们的攀一点关系了，我们找到有情愿相信某一个人啊，某一个人的权势，或者说自己的钱才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真的都办不了了，我们才去找神的。所以上帝就在那边讥笑。所以呢，上帝就说，你找埃及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埃及我都要惩罚。你找亚述也没有用，亚述也要受我的惩罚哈。那所以然后呢，他前面讲这一个倚靠埃及之祸的时候呢，下面呢就有一个平衡，就是说，但是你倚靠上帝，你会经历什么样的福分？我们上一次停留的就是前面他们在属灵方面怎么会得到上帝的福分。什么福分呢？就是你生命当中里面呢，你就算是上帝管教你，可是呢，上帝会指引你怎么走下去。有时候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那个是从上帝来的，那个是从上帝来的。好，我们上一次也稍微提到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你说我蒙指引，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那个我很简单就跟大家讲了，我们三方面的印证。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你不合神心意，你就都不用说了。但是你说上帝，我要做合你心意的，那很多时候圣经的一些教训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呢是圣灵，你心中里面这样做有平安吗？有平安吗？但是很多人呢，他一意孤行啊，他想好的方法去做，他觉得有平安。所以为什么有第三个，就是圣徒，那些在教会里面有点属灵分量的，信主人又比较长的，或者是传道人长老是你比较信任的，他们的看法呢是比较有远见的，比较靠近神的，你也问他们。假如你有平安，你的老公没有平安，你周围的人都没有平安，你还说有平安，那个平安是假的，那个就是你怎么，你不是平安，你是叫做刚硬。那你以后做的事情，那个后果自己要负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来找我们呢，都是报告而已了，就说我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了，先斩后奏。那希望说他做这个决定呢，告诉传道人，那有什么祸了，他就给他祷告一下，祝福他，就没有。他不是来请教你，我们现在的人很自把自为的，我们做了决定，通知你一声，我也不需要你来否决，我也不需要你来赞同， 我只需要祝福我。我要怎样怎样了，我跟你说就要你祝福我，因为我决定我做了，上帝也不用管，你也不用管，你就来祝福我。我觉得弟兄姐妹，今天就是我们的光景啊。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这三方面的印证呢，那个灯泡不会亮的。那个灯泡全亮，我告诉你就代表说是神的旨意，尽管去吧，后果上帝一定会负责。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进入了属灵方面啊，上帝怎么样来赐福在属地啊，就是地土方面和国土方面。那所以首先上帝跟他们讲说那个物产的丰富，所以那里呢，如果你再看哈这个的33章哈，这边就讲到说，对不起，32章，这边就讲到说，你将种子撒在地里 ，OK 啊，撒在地里，然后呢，主必降雨在其上啊，主必对不起，是30章哈，30章，你的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我自己看了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的领悟，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一切都是上帝安排，我这边等他就好了。但是这一句话跟我们讲什么？就算是上帝要降雨降福，他都有要求什么？人自己要撒种，对吗？也是要我们好好的计划我们人生，在我们人生上面然后追求积极。但是呢，这一部分我们做了，但是结果呢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农夫要去撒种，但是降不降雨水，够不够阳光，有没有活害虫的灾祸，这都在神的掌管里面。但是你还是要去撒种。然后呢，他说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盐的料，这料是用木签或叉子扬净的。那我们如果对农做农的有点概念就知道哈，这为什么这做农的器具里面有所谓的叉子跟那个的木签，其实这些都是把这个麦啊或是农产品哈，就是把它挑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糠秕可以被风吹走啊，因为以前那个科技没有那么发达，不是放在一个筛子里面这样给它抖它，所以呢他们就是全部都劳力活的。所以呢你的农作业放在那里就堆在外面啊，有时候比较好的有个谷仓，但是呢里面一定是有灰尘啊虫子什么的，所以呢你就把这个养起来，让这个风带动帮助你，那是下来的就是你要的，然后吹走的是你不要的。所以上帝说不但这个物产丰富，然后说加了盐的料啊，就是为什么特别提一个字。那解经家的意思认为是因为啊当时他们没有像我们有综合维他命，所以呢这种的盐呢是含矿物质的，所以呢它如果除了杀菌调味以后呢，其实它是加进去是帮助那个农产品能够防腐啊，防腐。还有用这个木签跟叉子做过一些工作之后呢，所以呢剩下来都是应该是有就是说不会长虫啊，比较干净啊，比较可以存得久的。所以其实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但是祝福你种的有收成，我连保护你的存货。有时候我们钱是赚来了，但是耶稣提醒说你要小心哦，地上有虫子啊。有时候现在钞票啊，如果你水洗了一下也就是完了。所以你赚了保得住吗？上帝说我不但是赐福你，我还替你保住。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上帝可以保守的意思哈。那还有就是万象更新，那他特别讲到这种的，我们农业的社会是对这个天地气候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都是要靠那个所以为什么拜很多的日神月神什么神，就是希望能够来祝福他努力所耕耘的。所以他这边说哈，各高山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的百姓的损处。上帝不是不责罚，上帝还是责罚的，但是上帝责罚之后，上帝去包裹医治，然后呢使他的月光像日光加7倍。好，所以 神的意志还加上光。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病哈，昨天那个旭东在分享说啊，孩子本来担心有黄疸病啊，去照一照阳光啊。今天有些人身体里面呢啊，缺了什么样的维他命啊，他要走到阳光的底下，刺激他的阳维他命的这个分泌。所以其实哈，阳光对我们生命是很重要的。那这边说阳光要加七倍，就象征我们今天被救赎的人，一个人的生命哈。如果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不但是得供应、得喂养、得洁净啊，像那个木签哈、啊、被洋浸过，他得光明，人生就蒙指引。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很生动的一个图片。我们其实蒙恩得救，起步就是像上帝使这一个土地啊，整个国家的那个的更新吗？然后他继续下来就讲到国家方面的一个新一个福星。首先，上帝说。我是一个执行审判的人，所以他就报复列国。那这边就说用了两个字，一个是率进这个列国仗打亚述，特别把亚述提出来哈。首先我们在这一边哈，你看到哈那里提到有一个字叫做陀非特。那陀非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参考那个列王记下哈，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了。陀非特哈是在。你看到这个绿色的那一块呢，基本上面是大卫不是红色的那一块是大卫攻打了耶布斯城，把它夺过来，就把那个叫做大卫城，他就在那边就建都。后来呢，他把这个王位传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所罗门呢就扩张，因为他所罗门在任的几十年呢是国泰民安的，所以呢他就盖了这一个的圣殿哈。所以呢那个绿色的一块呢就是那个所罗门所发展出来的。然后呢到了今天，如果你去有机会跟我去耶路撒冷都知道哈，今天这个黑的边是今天现实的耶路撒冷的围城围墙。所以你看到现在耶路撒冷是比当时啊发展了很多倍，而且当然那个面积改来改去啊，就看你在什么时代。但是在大卫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块。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他的南面，耶路撒冷的南面啊，就是有一个谷叫做 Hinnom Valley， 叫新嫩子谷。 OK， 那新嫩子谷是发生什么事情？当时那些王拜偶像拜到个程度，他们去拜那个摩洛王啊，神啊，他们呢就把他的孩子们拿去烧。OK， 所以呢，在这些地方找到很多的骸骨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你知道啊，人呢、啊，人拜偶像啊，是道德泯灭的，良心泯灭的，到一个程度他为了要想得到自己的欲望，我们昨天去查礼拜五查说为什么以色列到最后连那些他打败的国家的神明都要来拜。你觉得很奇怪啊，但是拜耶和华不够，因为耶和华你不能够愧入他。拜耶和华你就要拜他要你怎么拜，但是其他的神明呢你给他好处就好了。对吗？就是利益的关系，所以人就找偶像来拜。所以他拜到程度连自己的孩子都拿去烧。所以啊上帝就你看到哈这个新论的意思就是悲叹。然后呢他有一个的别名。新嫩子谷又称为陀非特，因为陀非特呢就是火烧之处，因为他那边去烧他们的孩子。所以啊上帝你看当时就是为了拜这个偶像神明，就把自己的孩子你没有看到他其实捧着自己的出生的婴孩就是要献给这个神的。然后呢在后来在被这个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呢就是要去咒诅那个地方，因为约西亚王呢他是一个是好王，他找到律法书，他觉得说哇原来他们所做的都是邪恶，他就归正，就把心归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用来烧拜偶像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倒垃圾的地方。OK，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是人家把所有的垃圾处理，把它烧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从烧孩子到最后都是一个被人家受咒诅这个只是堆垃圾的哈。那到后来的时候，他用这个陀非特是神有故意的，就是一个有一个玩那个字的游戏，因为那个巴比伦来的时候，他就 攻打了这个耶路撒冷，把它灭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把火烧，那个地方也变成是一个火烧的地方。好，所以从他们这个原来烧什么，到最后还是变成一个被烧的地方。但是当然今天你去的那边的信任之谷，你看到这一片绿地，对吗？因为已经是没有什么在那边在拓展了，就是一片空地啊，一片空地。好，那所以就进入这个第五个灾。第五个灾呢，就是他们去投靠埃及。那为什么投靠埃及呢？因为是属世的智慧，我们人最有小聪明，就知道怎么样去找方法的嘛。所以呢，他就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战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我们说嘛，我们人都是走投无路才回到上帝面前啊，我们不是头一个先想到有什么事情去到神面前祷告，上帝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决定，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困难，不是我们先把这个困难解决了不行再找上帝。所以上帝就说，你看你今天长赖是什么呢？马匹吗？车辆吗？兵吗？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在问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上帝就讥笑他们说，埃及也不过是人，他们并不是神，你所掌赖的关系，那个势力，那个人物，他只不过是一生，也只不过是人。神可能看到一生都没办法看到的问题，你就把所有全部的信任就交给一个医生吗？他们的马也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人可以可能改变人的外体，人不一定能够改变人的心灵。你可以改变你小孩子的心灵吗？你就算打他骂他就可以一定担保他学好吗？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你以为你可以靠他，但是神做一个作为，你所靠的靠山也崩盘。所以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头一个反应我们一定是靠人力物力全能才是手段关系，对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情愿相信看得见的人事物，过于那个我们觉得很远很飘渺摸不着看不见的神啊。这个就是唯物唯心带给我们的后遗症，以为说看到就是信任的果，看不见就信任不过。但是他不明白信心就是看不见，信心是相信你看不见的，这个叫信心。给你看得见就不要求你的信心了，对吗？所以很多人说有信心，我说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因为你还是想马上想到什么人可以帮你，什么你没有信心。所以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埃及？而且人一有问题就下埃及，所以埃及是代表世界啊。然后上帝就劝勉了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时抛抛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他狮子少壮狮子形容什么？牧人又形容什么？狮子跟少壮狮子形容是亚述，牧人是形容埃及。所以上帝用这个话来去讽刺他们说，你求助埃及就好比牧人把牧人交来对付狮子。他说亚述凶猛像狮子一样，埃及只是一个牧人，他拿起那棍杖，他不是兵啊，他不是一个有力气的勇士，他不能够对付了这个埃及的。所以这个就是亚述攻打我，我就找一个更厉害的老大哥埃及，这个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的话。所以然后紧接着上帝就说亚述是必定会败坏的。他说亚述虽如狮子，必倒在刀下，而且并非是人的刀。所以就算是到最后啊，他们 好像是一咬一那个以色列啊，或是犹大没有这个能力去攻就对抗这个亚述兵的，所以呢，上帝说我也不是用人的刀去对抗人的刀，我是用一个非人的刀。那非人的刀是什么刀呢？就是神的刀了。所以我们在西西家后来你要看那个历史插曲的时候呢，就西西家当政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当那个亚述军来骂阵来威胁的时候呢，结果呢耶和华就派使者去击杀了亚述185,000的军兵。那个时候你看这两个的圣经经文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其实上帝哈一动工，其实都不费吹灰之力的。然后这个结束的时候，32章第一节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公义行政，公平掌权，这边提到三个很重要。第一个是一个有人物，有一个王，那个王是谁呢？然后他的行政方法是以公义 ,OK? 他的掌权方法是以公平哈。这句话呢稍微多一点解释。这个公义的王我们知道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哈，他是公义王。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王的，对吗？就算我们现在查士世纪也没有王，只有那个亚比弥勒想要自立做王。但是呢他死了以后呢，上帝还只是兴起士师。那请问王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就是到了这个最后的一个士师，也是先知撒母耳的时候，那些人受不了了，长年累月有人呢连结兵来打我们，他们也要抢着做王，所以撒母耳不高兴，就立了什么扫罗王。 OK, 所以王的制度呢是那个时候开始，但是上帝已经警告了，做王的话你的以后的儿女要卖给他做仆婢，你以后赚的那些的钱又进贡，又所以今天纳税也不要 complain, OK?啊，是我们自找的，是你自己要亡嘛，所以这国家的制度啊，对吗？所以他要你去征召当兵，你也不要去 complain, OK? 就是这个样子，圣经都讲好了，亡的制度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神人呢，从这个 theocracy, 神治 theo 就是神呢 ,theocracy 就是今天 democracy, 就是一个政体啊，从那个神治转为是王治 ,OK? 王治呢就是 monarchy, 对吗？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他可以砍你头，他可以封你升你官，很大。但是呢慢慢的变成人治，所以今天 democracy 就是人治，对吗？他是投票，好，你不好投票把你拱下台，再投票换一个新的，好，这个政策不好签名联名投票，人治好不好？人治有问题吗？你以为说神治有问题，王治也有问题，人治有没有问题？人治问题多呢。所以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 lobbyists 整天去跟那些参议员的人去游说进谗言，就是制造经济的利益 bureaucratic。 你以为说他为你争取那个功，不是，他是又有一个可以建立 enterprise, 建立一个赚钱的方法。所以啊，我们今天呢是用什么来组织人呢？公司也好，有时候很不幸教会也好，变成一个 system。 From God we turn into a system, 一个系统。系统有没有问题？哪个系统没有问题？你的这个电脑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忘了一个事情，有时候弄教会也变成是一个组织哈，所以教会去注册的时候是非牟利的机构我们是一个什么 organization、okay. 但是呢忘了我们是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忘了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圣经从来没有把教会比喻是组织，耶路撒冷的组织啊，什么没有。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把它变成一个组织，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都是一个活的 organism, 一个有机体，活的，不是 inorganic, 是 organic, 你们现在吃东西都要 organic, 对吗？ OK, 为什么？健康。所以 inorganic 是不健康。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从 organism 变成 organization， 分别在哪里？如果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有关系的，眼睛要配合脑筋的，那个心脏要配合肺的，这个胃要配合肠子的，全部有关联的。但是如果是组织，它只有联系，它不讲关系，这有分别吗？啊，所以那时候谁负责 ？Sorry，miscommunication， 对吗？沟通不良，因为他讲的就是联系，所以他顶多做不好事情，说我们联系不好，就这样了。但是不知道说你懒惰，你这只手指不动，其他手指就受亏。所以有人在教会里面觉得说，我不是很热心很追求，那我坐在那里，你坐在那里的多一把椅子，就多印一份程序单，你来了就要人家要服侍你。你有时候你来这边就是没被动的吗？你不有用，你就是使人辛苦。讲的那么就是那么明白，你有中间型的没有？不是你服侍人，就是人要服侍你。那教会不是自助餐，然后自己挂个牌子，自己坐下来，自己捡好自己的垃圾，然后自己走。不是的，就是有人要服侍你。所以关系，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来了，他不用这种方法，他的政权跟治理是什么呢？他说，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的人心必明白知识，结巴的人舌多说话痛快。哇，我们就哇神迹哦，好像耶稣来世事都是哑巴可以开口啦，聋子可以听见啦，眼睛可以看见啦。但是哈，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约翰提醒我们只等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必引导你们明白。引导意思说进入，帮助你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很少求圣灵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什么不明白，我们怎么，我们就当然了，也请教一些人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说圣经读不懂，我说你什么时候祷告希望神派圣灵帮助你明白圣经？你有没有说过祷告嘛？那谁教我圣经的？就是自己去读的。你可以追求的，上帝看重这个心的，圣灵会引导你的，因为圣灵是一个真理的老师。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那边提了哈啊，特别我就说嘛，很多时候的咒诅都是骂女人的，我觉得很奇怪，圣经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国家啊，我们那个大自然呢、啊，都是用什么女性的 ，right？ 那 nature 哈、啊、，mother nature 不说 father nature， 奇怪了哈。啊，因为是孕育啊，孕育的关系。然后呢，就说耶路撒冷女子啊，你从安逸无虑到举哀捶胸。因为祸患将要临到，但是呢也有福星的一个展望。那个福星就是刚才有个影子了，圣灵会来浇灌。那我们知道末后的时候，在那五旬节圣灵就来了。你知道今天有圣灵是很有宝贝的，以前的圣灵的工作是降在人的身上，然后停了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知道有那个参孙，你有机会去查这事实就知道，灵来了就很有力，对吗？什么人都打不赢他，上帝灵不给他在了，他就软弱。你以为说你了不起啊？我常常就用一个白手套跟人家来做，那我穿那个白手套在那边活动，那个手套厉害吗？那手套不厉害，我把我这手拿掉，那个手套就软啪啪放在桌上了。兄姐妹，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自己逞强，以为是什么叫你病倒，你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圣灵的浇灌，然后呢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得到能力，就要平静安稳。那这个是我们其中里面要多花点时间讲的。所以在千禧年的国度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撒旦被囚禁，耶稣来，那个时候在一个没有罪，在耶稣管理的状态里面，人性得到更新。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人的性 情，人的内部没有得到更新，我告诉你，那种福星是假象。今天你觉得美国近日时好时坏啊，是有周期性的啊，哪个总统做了如果对一些的对的政策，好像就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啊，一个什么风暴来了，那又还原了，那什么什么时候来了，然后又还原，所以其实都在这个循环。但是呢，道德有没有越来越进步？没有。所以这种表面的福星不是一个国家的福星。所以有人说中国现在福星吗？我说不出来，你觉得呢？你要看福星，不要看他的经济那个什么 GMP， 你不要看那种，你看他福星，你看那个社会道德。你要看福星，看社会道德，是不是越来越多家庭破碎，越来越多青少年问题，越来越多怎么色情网络？我告诉你，那就叫福星吗？我不觉得那个叫福星，钱多了更败坏。那时公平要聚在旷野，公义要聚在肥田。那我特别要提到，圣经里面公平跟公义会摆在一起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呢？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只讲公平，不讲公义。所以他公平要聚在旷野，公义要聚在肥田。公义和公平有什么区别？啊，其实我以前都已经稍微提过了。公义和公平有什么区别？他说他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来掌权。你要知道哈，这个世界只讲公平，不讲求公义。但是人人都要公平，最后你得到公平成为不义。我们今知道今天很多啊，我们最用的一个名例子就是同性恋的人啊，他要改变这个婚姻的制度。婚姻本来很清楚，就是男跟女，所以有人说你不要叫做结婚，你叫做 civil union， 啊，对吗？你是民事联合啊，就是这样了。你叫他你 partner 都好，不是，他现在要改你的婚姻观念。婚姻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可以有男男有女女的，所以呢，变成他们孩子成长当中里面呢，永远只学到是怎么做男人或者做女人，就不知道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他永远的少了一片，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讲公平，不讲公义。那为什么会讲公平呢？对自己有利的，你就认为公平；对自己不利的，你就认为不公平，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什么事情对你有好处，公平，公平啊！哦，我们少数民族，我们老中应该这个样子，这样子好。我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当老师，那我们很多啊，就是我前面里面有挺多是亚裔，特别是越南人。美国成立很多的 club 哈，专门的是什么帮助啊，或者说是那些读书比较好啊，但是是就说他是minority 的。那有个叫做 Mesa 哈 ，MESA。在这一个的 club 里面呢，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的越南的学生跑来跟我说 ，Mr. C 这个很不公平，我说什么不公平？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得到他的那个奖学金的。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想？他都是给黑的，跟拉丁民族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东方人通常啊，在社会里面他可以生存的。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他觉得说你不太需要。所以他那个呢是特别给我说，哎呀，我们皮肤不对齁、哦、哎呀，真的惨了，如果黑一点或什么，你有听过这个道理吗？同样是要给那个 minority， 但是呢他排除东方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们都勤劳的嘛，啊，你看到了在很少东方人在那边讨饭的是吗？你在 freeway， 在站在那边挂个牌的是什么人？你看到一个东方人的话，可能要施舍一下，因为真的可能惨得不得了，或者有什么问题这样的。那么东方人是死要脸还什么的，我们不去讨饭，所以你以为说这样很好啊？好啊，他说那你不需要嘛？那说是事实，你说公平吗？公不公平？不公平啦，对吗？所以你不要去争取公平，你争取公平的时候呢，其实是不义的。所以啊，换句话说， 我们自己认为公平的时候，其实是对别人不公平，对吗？所以不要去公平，公平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你的孩子常常在你面前说 It's not fair， 你每一次要他去学习让给妹妹，他说 It's not fair， 那你要公义还是公平？所以他就欺负他，对吗？你是我的，我就不要给你，你要这样去教他吗？但是你教他嘛，公平啊，不是公平的。所以啊，要教我们的孩子，生命是不公平的。如果是公平，上帝不会拯救我们的，神不会拣选一些人得救的。生命是不公平，那这个是很残酷的。所以今天人吵着要公平，管他的，讲公平到个地方，哪里？法庭。教会是讲爱的，爱是讲牺牲舍取。今天夫妻之间为什么有很多的婚姻的状况？公平，那你就到法庭吧。爱，那如果生命不公平，你怎么帮助自己和孩子去应对呢？我们现在隔一个礼拜天上一个叫孩子品德班，那对 Gary 跟 Emery Esso 夫妇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我把它引出来跟大家来讲。他说要让你的小孩知道生命是不公平， and don't try to get be fair, but you know what? 人衡量自己有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时候，都是去看自己所缺少的，而不是去看自己所拥有的。所以要学习有一颗知足的心，因为知足的心就是怀着感恩的心，一个感恩的心就可以对抗公平，应该对抗不公平，明白吗？我们今天你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人有你没有。上帝说换个角度嘛，你不要看你没有的，你看你已经有的。那你已经有的，你就可以来感谢神。当你对上帝真的充满感谢的时候，你就不太 care 公平不公平。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保罗教导，为什么不情？我们人老中就不喜欢吃亏。好，免费的我都要去抢 ，OK？ 好，那多拿一个都排队。那 Costco 里面，那老中的抢在你前面排，我说都不，我最讨厌在那 Costco 里面跟人家去抢那吃东西。然后来，我拿那个给你，我说，哎呀，你还拿一个给我干嘛呢？我也不吃的 ，you know？ 那是不吃白不吃，塞到嘴两碗里面，又太甜了，又什么自己又不喜欢，但是就吃个，我免费吃了个东西，哇，好像自己那么怎么身价百倍一样的。弟兄姐妹，感恩就好了，知足。好，那公义聚在肥田。公义有两种，一种公义是名分的公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真的是公义了，你不是好人了，你我都是罪人了，我们，但是上帝算你是义人，因为他的宝血遮盖啊，那就好了。名分上是称义的，但是呢，实际上你也尽量成为义。那怎么成为义呢？就追求圣洁啊！因为说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所以你要学上帝的义的性情，你就有生命上面里面的追求。这是两种义，但是啊，那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好，以赛亚书说，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你看。公义的果效是平安，不是平安的果效是公义，所以平安是公义带出来的果效，平稳是公义带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重要的次序，公义必须要在公平之先，因为公义存在了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今天真正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们银行的存款啊，舒适的家啊，或是你的身体挺好的，那有点不好呢？我们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神跟生命的关系。最近我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啊，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一查出有什么什么的不妥，哇，这心里面好像掉在那里，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在神面前要操练信心的，真的就是操练信心。上帝说你相信什么呢？我就相信你啊，对吗？所以啊，这种联系啊， 关系啊，公义讲关系，说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基督徒跟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所以整个信仰的宗教异于其他的宗教，是因为我们绝对讲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公义，叫做 righteousness。 好，那我做的这个就大家明白了。如果你的脱了臼，你怎么解决啊？我们今天说，哎呀，这边很不舒服，所以呢，你去找医生。我要舒服，我希望能够心里面能够睡得好平稳一点。好，医生有没有办法？有的，他就给你很重的 pain reliever， 对吗？要给你睡个好觉。那请问，你有没有暂时的平安？肯定有嘛。睡觉的时候啊，除非一睡了不起来，那就不平安哈。那睡了还起来的话啊啊，好了，第二天再痛，我再塞啊，不行的话换一个比较重了 ，OK， 一直换。当然最后胃也出事了哈，像我一样。有没有解决你的平安？没有。那怎么样去解决你真正的平安呢？就是把这个脱臼的接上去，对吗？啊，这平安就来了，明白意思吗？所以世界给你的是一种麻醉，暂时不想它，逃避或是各种东西，是那种是假的平安。但是呢，你需要的是先跟神接好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公义所带来的就是你真正的平安。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找我来谈他们问题做辅导，我说你需要情绪的疏解，你找心理医生。我是一个属灵的辅导，你来这边的话，我就谈你现在跟神的关系。你最近跟老公吵得很凶，请问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做的不对？那你这个不在神面前认罪或说解决，你还是一意孤行，你不改变你自己，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平安给你，也没办法修复这个关系。 No peace without a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如果我们跟神没有真的好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平安。好，那我马上要介绍这个第六灾。好，不然的话我今天那个还不办开始啊。第六灾，亚述之祸。那特别把亚述提出来。那亚述的命运是怎么样呢？他说行诡诈的必被诡诈代之。我觉得这个圣经这一节话是讲的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祸灾你这33章第一节，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巴修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所以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呢，就是一个明证，对吗？恶人自有恶人磨，恶有恶报，行恶的就被恶所害。所以这个是非常凶猛的一个的君，他用他的强势力去灭了其他的国，上帝最后也是用更恶的势力来灭了他。所以我们知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那些圣民就向上帝来呼求，然后上帝跟他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那我只是觉得说哈，安稳是从救恩来的，蒙神拯救的人就可以在主里面真正安稳。智慧跟知识是并重。今天我们啊，很强调我们小孩子学做事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他学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应用。他很会，你的小孩可能这个数学里面很厉害，可是你看他在家里面做预算那个花费一塌糊涂。他可能是数学博士，可是呢自己家里面的账管得一塌糊涂，没有智慧。还有 B， 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其实如果你读英文呢，他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key to this treasure. To what treasure? 智慧和知识。因为箴言已经讲了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你的小孩聪明啊，不是中他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学那个。你的小孩对圣经懂，我告诉你，他人生做人是很有智慧的。他学遍了所有世界的学问，对圣经一无所知，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只是一个很充满知识的人，而且还自以为很骄傲了不起，什么都懂的笨人。 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号，求和的使者使臣痛痛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死，敌人背越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哀惨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我们知道哈，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他提到几个地方啊，他们的豪杰爱哭使臣，是因为他们呢，他们要去求援了哈。所以北国以色列人就是爱哭，是因为他们黎巴嫩。黎巴嫩是树多的一个地方，那个沙仑是那个很富庶，种麦田种花很多的地方，巴山是草多，是养这个牛羊的。所以呢，其实上帝就说他们为什么爱哭，是因为北国先被亚述打下来，亚述打下来就把他们最好的地方给破坏，给糟蹋了，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以色列北国所得到的报应。加密山是水多，因为加密山是很高，是这个最高的山，常年积雪所以就融雪，所以那边滋润的话也是种很多果树。如果你跟我去加密山的时候，原路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苹果树。所以以色列王比加的年间，亚述王提加拉比列士第三世，他侵略以色列和亚兰，他就是从你看亚兰所以这个亚述剑下来就把这两个国家给灭了好，上帝说他会来干预。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神是远方和近处都会彰显他的威容。他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我就想到说，当年那个上帝带领他们出旷野的时候圣经就说有云柱火柱停到哪里他们就在那边扎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心中里面能够对抗所有的人生的坎坷，就需要神的同在。我最近知道有人也很困惑，因为查出自己有什么的缘故，我觉得就跌在忧郁症的里面，就是要有时候吃药，我觉得心里面真的也听得很难过。我说哎呀，巴不得我们可以去到上帝的面前，从神那里给我们心中里面那一份的平安。你知道吗，神的同在真是胜过一切的，神的同在是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同在，神的同在是帮助我们对付里外难处的一个最大的保障。所以我们不求像那些看风水的人好像挪得避开任何灾祸，我们基督徒不做这种避讳逃避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今天所做的就是相信那个这个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的耶稣基督。耶和华作王我们特别把那几节的讲出来。他先从32章第一节说 A king will come， 必有一王。然后呢到了33章17节，他说你眼必见那个王，就变成 the king， 从一个 a king to the king。 然后呢到了33章要结束的时候，22节说我们的王 our king。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进程呢？我就想到说，圣经里面我们怎么可以见到这个王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清信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见到上帝，能够跟他碰的面，是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里面需要有虚心有清心。所以我想到说，今天你的儿女不能够借用你的，就好像我跟他们解释，当雅各去逃难之前都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直到他跟神摔跤，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号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你看创世纪讲下来就是我的神，从我祖宗的神变成我的神。如果你今天的孩子是说我爸爸妈妈的神谁谁谁谁 Pastor Balik 是神， My God， 那个神才是你的，他才是你的救主。所以信心不能够从别人身借过来的，信心就是你自己要锻炼出来的。So it's not enough to profess Jesus Christ a king or even the king. We must confess that he is my king or our king. OK? 好，那很快要进入今天那新的一章的讲义，就是34到35章刑罚跟福星，刑罚跟福星啊。那这一章的里面呢，可以称为是讲到末日的景象。那其实这两章啊是很特别的，因为呢是强烈的对比。34章是完全都是全部很坏不好的话，而且是非常血腥哈。然后呢35章是充满的就是喜乐复兴的一些的话。所以呢先患难后赐福，好，也是差不多这两章是到对前面28到33章的一个结语啊，一个结语。那我再重复一下，先知的预言是有两方面，一个是双期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久就应验，因为他是对当时代的人讲，但是呢到了末世会再应验，因为他这个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讲，说对当时的人讲不久要发生，对我们信时代过了几千年的人读也是将来会再发生。然后有双层性，什么叫双层性？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字面上啊，这种屠杀就是，但是它有灵异，它也有属灵上面的。所以我们如果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预言书，我们要用这两个，要小心用这两个角度去看。好，那我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觉得你对神的图片是什么？ What is your image of God? 神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impression? 啊，你想到神，你想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今天很多人把神上次是什么慈祥的、慈爱的，哈，像圣诞老公公，哈，那我是同性恋，他也会接纳我的，哈，没关系的，反正我们讲爱嘛，对吗？所以你好的、坏的、做坏事的什么的，明明是淫乱的、不合圣经，神也是爱 ，God love people。那有些人呢就觉得说，你们这一些指着手里面就骂我们那个bigotry 啊，那些人，你们歧视我们什么？就是说，上帝是审判的，你做错事情要拿本来记。所以呢，在天国里面呢，你的那个本书那么越来越厚，每天做了干坏事，上帝有一天句句都在那边定我们。我们的图片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个跟我们原生家庭可能有关系哦。我发现我跟一些人讲到神的爱，如果他从小缺少父亲，或从小他在家里面非常不愉快，他很难想象上帝会那样的。你今天跟你孩子讲爱，你跟他显出什么样的爱呢？他从你身上里面，他在教会听的太多了，但是他从你身上看到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吗？所以34章、35章是一个很平衡。对，神是慈爱，神也是有公义的审判。所以34章先讲神的审判，但是呢神从来不以审判结束，神以他的慈爱结束。所以35章就讲 How he saved those people。 OK， 那不知道你看过最血腥的场面是什么啊？就是柬埔寨啊，那个狂人啊，他是屠杀啊，这个是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被那个这个德国纳粹，我不知道你看过最血腥的场面是什么哈？那今天这个34章，如果你去看了，它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啊，首先人、动物通通被毁灭。那边说凡有气息的，一口气的啊，气息，我写气色，对不起，气息的哈，无一幸免。OK， 但是你要明白，神好像很残酷。神不是要切灭人，神是要切灭罪，所以有时候他的切灭是要彻底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化疗，要做电疗，很多时候为什么就要彻底？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一定也会受连累的，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跟那个加勒，他们是抱好心的，但是其他十个探子是抱坏性的，而且呢就使那些以色列人灰心，但是呢他们就什么，他赔受罪，他们两个也要绕旷野多了40年，不 fair。 神要把那世代的人都灭了，所以他们要年轻的人进入迦南地，有时候你就要赔受罪。但是神不是对付你我人，神是对付罪，但是对付罪
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对付罪，就彻底的毁灭。所以大明说，横尸遍野，血溅山谷，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你知道吗？当时代如果尸首不能够埋葬，是奇耻无比的。好，我们人就觉得说，哎呀，都好像怎么样给也给葬了。但是你曝尸哈，拿出来示众，或者说给飞鸟、野狗来吃，那就是死了之后还是一种的羞辱，一种惩罚。然后他说，天上的星都掉下来了。天象也灭没，那其实如果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也讲过马太福音24章，你就知道就是那种的情景啊。所以呢，日月星辰啊，为什么特别要把星象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当时我说农业的社会，他为了他的农作物，他就会拜什么日神、月神，什么神都拜。上帝故意做一个事情，上帝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说施行审判，上帝连天都变暗，星都无光。上帝说，你以为这些了不起的这种外太空的星象是什么？你看现在我都不让他们放光，就让你知道那也是我创造的。上帝要人知道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神啊！所以为什么上帝连这个天象都要来对付？那天要被卷起来，那我们知道以前呢，他所有的经卷收在一个羊皮卷里面，就两头卷起来的。所以呢，读的时候呢，要解开那个缎带，然后摊开。所以换句话说，读经的人是手握的手跟尾和两边的那个轴。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神是掌握这个宇宙的。因为轴的两头都是神摊开的，所以神有绝对的掌权。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出名的一句话 ,History is his story, 啊，是神的故事。好，那特别他再把以东拉出来讲了。为什么藏以东呢？因为以东是所有要被罚的国家的代表。那为什么要拿以东呢？是因为呢，以东自古以来啊，都是跟这个犹大是世仇敌对，而且以东是谁的后裔啊？以扫，那以扫是谁的儿子啊？以扫是谁？以撒。那以扫的弟弟是谁啊？雅各之后是变成是什么人啊？以色列 ,OK, 所以你知道了哈。所以为什么他特别把有时候家里面闹得最凶就是你隔壁跟你一同睡的人，对吧？别人对你有点客气，他就对你非常不客气。我跟你那么亲还要装什么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兄弟里面那个打哈，所以这个该隐亚波就为什么有头一个谋杀是发生在兄弟的身上。所以呢，他提到波斯拉，为什么是波斯拉？波斯拉是以东其中一个古都。波斯拉的意思有时穿不过或是稳固，为什么？待会你看图片就知道了哈。他们以为自己的建立在一个非常高非常牢靠的一个岩石上。所以啊，如果你看哈耶路撒冷，那以后有一个末世的战役在米基多，为什么？米基多是一个大平原，适合打仗的地方。然后我们看波斯拉在哪里？以东啊，这是它的那个东北面。那以东这个地方哈，后来因为受了那些亚伯拉人阿拉伯人的这些的侵犯，所以它慢慢呢是往那个西面靠的哈。所以波斯拉是以东的其中一个地方。那跟过我们去那个圣地的，我们是从这个以拉他往这个以东去到这个约旦的哈。好，那第一它是世仇哈，这些经文都给你列出来。是以色列最临近、最亲、最恒久、最凶猛，常协助外人虐待神的选民。如果你看诗篇那里，犹大灭亡的时候，他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因为我被 cut off 了，所以这边说耶和华的刀，他用义人罚哈，耶和华的刀哈。所不是人的刀，他说耶和华的刀满了血，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他们的地喝醉了血，敌人如羔羊，牛犊任意被宰杀，毫不留情。好，因为满了血。然后呢，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的。就是说上一句不需要下一句找一半来对称，换成说神的话一定要呈现。 所以神的话必然成就，不需要找伴偶的对证。好，彻底的审判，昼夜不息，永远上腾，世代荒芜，永无人行。他这边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诶，他对这个波斯拉、对以东特别说了这么句话。那其实呢，如果你明白圣经那些的形容啊，准绳跟线砣是用来建筑的，因为你是用测量，它不像我们今天有水平尺或者说什么用这个laser电光哈，所以它测量地呢都是用这种砣，绑一根绳子看它垂，那是最直的，然后就画起来。那其实他说线砣跟准绳现在变成混沌了，意思是说你以后再不能够重建那个地方，换句话说以东永远不能够被重建。我好了，少了一个 slide， 因为我 anyway 我以后有机会补给你哈。奇怪哈，有时候这个电脑我把那个我把 Petra 的图片放进去，现在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好，这边提到说有一大堆的动物啊，鹈鹕哈、啊，箭猪其实不是猪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的爬对，它是那种它也叫做鹿鹚哈、啊。那啊，却要得为义，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棘藜啊，然后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然后那个鹞鹰。其实这些哈、啊，如果你去看啊，就知道哈、啊，这些的动物哈、啊，都是在那个利未记里面提出来是不洁净的。啊、为什么他的提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以后哈、啊，就是荒废了，神来审判了，没有好东西住在里面，都是不洁净的动物住在里面。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他花了蛮大的篇幅把这些不洁净动物一一给你列出来。所以以东遭报，遍地荒凉，最后只为不洁净的动物栖宿之处。哦，在这里，好 ，OK， 好，今天呢，你看呢这个圣地 ，OK， 我们知道哈，迦南这一片啊，以东是在它的东面哈，以东哈，好，那以东是今天的约旦。所以跟我去圣地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跑去看这个玫瑰红城啊，失落的城叫做 Petra。Petra 呢，今天你去就是这个样子的了。它是呢在山谷底下盖的，然后呢被盖起来，很多人找不到。然后呢，它是在那边有很多的悬崖峭壁，它就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洞。但是今天呢是一个荒废的城啊，所以你就明白说神的这个预言呢就已经落实了。所以你为什么这个现在是世界文化的古迹，就让你看到当时的以东是有怎么样了不起，但是怎么样了不起今天是荒废的。Okay， 好，地的福星，那地的福星他说沙漠变密林哈、啊，如果你看着这个35章，我说是跟34章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的。起初人犯罪，那人就地就因为人来受了咒诅，所以就长出这种棘藜，人要除草种了，那还有其他的东西来作怪，所以呢汗流满脸才得糊口。所以呢上帝要来复兴人的时候，除了要把这个地复兴，上帝也把人来复兴，是能够回到当时伊甸园那种很丰盛的那种的色彩。那然后呢你看到他说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我们刚才提到啊，神那个亚述来灭的时候，不是那个巴山也丢卸，然后黎巴嫩也枯干等等嘛哈。那所以你再看圣经这几个地图给你看哈。黎巴嫩多树，加密多水，这个沙伦是多花。所以上帝说有一天他要把他 restore back 的时候呢，上帝很奇妙的，你看那个回教徒占那个圣地700几年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疟疾啊，其实他们你看那个时候所有回教国家没有一个人想要耶路撒冷这个地，所以那块地叫什么巴勒斯坦啊，住的都是很贫穷的人。好了，以色列人去复国的时候，他跟他抢过要死，因为以色列人在那边把整个地方全部种成一些今天的那个父神，所以你怪谁，对吗？啊，而且呢，他们的雨量啊，从以色列人进去复国的时候增加了300%。所以神，你不有说你自己什么？上帝那边的作为啊，上帝说与你同在，这什么都，这上帝与这个所罗门同在， 他就很太平很富庶，他拜偶像，上帝不与他同在，国家就没落。所以你的福星哈，是神的同在，而不是说靠你这种环境的影响哈。好，受造之物啊，人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这个是罗马书提醒我们，特别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今天我讲一次哈，不是我们有一天复活是肉体哈，跟这个灵，我们是灵体。灵体哈，不是肉体哈，我们不是一个血肉之躯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个体，但是我们是个灵体哈。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哈，福音的能力使罪人经历一种由沙漠变成花园般的蜕变。对不起，我在加速快马扎。我觉得人的福星比地的福星更重要。他说，在耶稣的时代哈，基督再来，那很多的软弱变为刚强。我们今天呢？想到这种刚强，就是身体的刚强，或者说那个脑部那个 IQ 很高。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无力的膝盖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要刚强，不要惧怕。我就说，我们这种的刚强，很多时候是灵里面的刚强。今天我觉得弟兄姐妹好像自己怎么样，但是灵里面是不刚强的。所以他遇到人生的暴风雨的时候，他遇到人生的问题里面，里面害怕软弱的不得了。今天很多的人，他虽然外面很好，但是他的个性不好，他的见证不好。其实因为他是灵性很软弱的人啊。我有机会以后会讲参孙的信息，参孙就是一个软弱的强人，他在外面里面力大无穷，很多人都打不过他，但是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是灵里面非常软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着说，瞎子眼睛睁开，聋子耳朵必开通，瘸子必像跳跃啊，必跳跃啊，舌头必能歌唱。我只想说，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就是好像生理本来有障碍的，现在因为经过神的医治没有障碍。我说你姐妹不要这样子，是那么来想。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不要只是看重身体的医治？你有没有发现说，属灵里面也有神的神迹？今天我们心眼打开，我居然明白读神的话，我明白了。我本来是一个灵性里面很冷、懒惰、很退后、很有病的人，我今天就是能够爱主、热心起来了。或者说我这个人从来都不能够在人面前说话怕，我居然可以在那边传福音。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也是软弱变刚强？你们讲到说，这个也是灵里面的 power， 也是一种意志，而不是说只是单单就是我们这个生理上的。好，所以当我们一切肉体残障在天国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灵体了，所以呢，我们那些问题都不存在。所以得灵水泉源发光的沙哈，然后城楼，或者说沙变成城楼，要变为水池啊，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啊。其实我们今天哈、知道水是代表生命与救恩，那但是呢，我们人呢需要得到填满，得到供应，但是我们今天人是要找水池还是找水源？我想我再讲下去呢是没有意思的了哈，因为大家的心已经跑到外面去了。我也看得出来了哈啊，所以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下次呢，把它讲完之后就也是讲那个历史插曲。很抱歉啊，真的实在是不讲深入一点，也好像觉得就是这样看字面没有意思，然后想深入又不够时间啊。所以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来受洗，我们觉得这个是他们新生命，求主祝福这些生命，让他们真的在你的面前使人看到基督的生命何等丰盛。我们真的是要你这个水源，有你就一切都有供应。我不要水池，因为水池会干掉的。主啊，求你常常来充满，使我们不枯干，让我们这些听了那么多丰富的知识，无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跑出一句两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